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又做异梦。然后呢，他的问题说，能总有异梦吗？哈，那这段经文呢，要需要正确的解释啊。它是记录在约珥书第二章啊这一段。那这一段呢，是讲到末日的复兴。末日的复兴呢，直接讲到的新约时代的开始，是圣灵亲自启示，开启属神的人。那这个异象这个词，我专门讲到一篇道，叫做异象的真意。异象呢，是特别讲到耶和华的末世，是指神对我们真理的开启和对我们实际的亲自的带领，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奇怪的景象，叫做异象，那种的理解是不准确的。那包括异梦这个事情，对于犹太人来说，哈，这句经文是特别对犹太人讲的。他们做异梦的这件事情，在梦中神和他们说话，对他们来说是常态。比如说所罗门，他梦中神跟他说话；比如说撒母耳，他在梦中耶和华跟他说话。啊，也包括新约时代，这个耶稣肉身的父亲约瑟，梦中天使和他说话。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常态。那这个常态表达什么呢？表达神的怜悯再临到他们，神的恩典再临到他们，是一个直接性的。那原来他们经历了叫神耶和华叫静默的时代，有400年，耶和华不和他们说话。到耶稣的时候开始有先知啊，使徒约翰到耶稣出来和他们说话，是讲到神的复兴来到的时候，神会亲自和他的选民说话，主要是讲这个。那这句话呢，我再次说，主要是针对犹太人。对犹太背景来说，异梦异象是他们过去的经历的常态。我们对于外邦信徒来说，不要把这件事情太过放在我们的经历的当中。我们需要了解耶和华的真理，那这个叫异象，是耶和华的末世。那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是指神的教导啊，生命之道，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那对于异梦，神会不会给我们异梦，这个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这个是当代的灵恩走偏的两个点，所谓的异象和异梦都不合圣经，也不合圣经的背景。所以我们按照圣经来跟随他，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是最宝贵的，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只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神亲自与我们同在，他会带领我们，会教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会让我们得到圣灵的重生，这个才是最核心最宝贵的。那圣灵如果给我们异梦，那我们就领受，没有给就不要去追求。因为圣灵他是凭己意把恩赐分给个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应当正确的一个了解。所以这段经文我回头说，约珥书预言是在末日的时候对以色列的复兴。所以有关末日和这个末世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当耶和华的救恩的应许在他们当中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就是末世的开始。所以在新约时代呢，以色列人他们就说，如今就是末世了。对于他们来说，新约的实现，耶稣基督救恩的应验完成，就是上帝救恩的完成。所以这个完成呢，也可以说叫末世，也叫做末时，是耶和华或者叫做神末日的审判随时会来到。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概念。所以虽然我们到现在过了2000年了，但是呢，对于圣经的概念或对犹太人来说，末世和末时在2000年前就发生，那一直到现在。好，那末日呢，就要等着7年的大灾难最后主再来的时候，那叫做末日。啊，这是一个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要比较准确的了解。啊，第六个问题是约伯记的39章第9节：野牛岂肯服侍你？岂肯住在你的槽旁？第10节：你岂能用绳将野牛拢在犁沟之间？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那这段呢，是特别是耶和华对约伯亲自说话。 因为约伯对他所受的苦难呢，他不能够理解。那对于约伯受苦这个事情呢，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耶和华亲自说约伯是义人，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向他敬畏神、行公义。那他是义人，他的受苦是为义受苦，因为撒旦控告他的信仰，说因为你给他丰富的物质，所以他信你；因为你给他这个健康的身体，所以他信你。如果你把这两样拿去，他就不信你了。那耶和华就把这两样拿去，约伯仍然信他。这个是基督信仰和迷信非常重要的区别。迷信他只在乎今生的物质的丰富和肉体的健康和安舒，那是迷信。真正的信仰是相信耶和华的本性、圣洁、公义和恩典，并且是因着信的缘故走向天国永生的那个归宿，这个是真正的信仰。所以在基督信仰的当中，撒旦的控告、对约伯的控告，在目前很多信徒的身上是适用的。如果你信主，你仍然停留在今生物质的丰富和肉体的安舒，那你就不是真正信神。你真正信神一定是超越这一个，是神的善良公义的本性和天国永生的那个没有罪的永恒的归宿，那这个是你的信仰的非常重要的印证。所以当这个撒旦攻击约伯的时候，按照约伯对神的领受和理解，神的公义善良，他不应该受这样的苦。那耶和华就跟他说，你不要怀疑神，因为呢，神是绝对的公义，他有绝对的能力。那他用他的创造来告诉约伯，你不懂我为什么这么做。他用他的大能这么做，是要实现为义受苦的这一个见证，把这个见证做在约伯的身上。从一个角度说，约伯他受苦，他也在荣耀神，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那最后导向的是耶稣基督，他为义受苦，那他是真正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有关苦难的问题。那第二个小点，约伯记四十一章第一节，这是意思是类似的。啊，神用两个大的范围，一个是讲到天地万物，一个是讲到神所造的这个动物，来告诉约伯神的能力，相信他的能力。如果你相信他的美善，你要再相信他的能力，你就不怀疑他的作为。尽管他的作为让我们有暂时的苦难，但是你不要怀疑啊，这个是这个要点。第三个小点呢，他讲到以赛亚书的六十六章第三节，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贡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那他问呢，什么叫做假冒为善的人？实际上后面呢有写，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的事，是讲到说，如果我们属于真正信神的人，我们不能够表面上好像宰牛啦、献羊，这是献祭的。如果我们心里面是行恶的，那选择自己的道路是任意而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实际上你所献的那个祭物是反的，你不是在神面前得神的悦纳，你是在得罪神。那这个是对信仰实质的和信仰表象的这一个非常清楚的界定。主耶稣也特别讲过假冒为善的，讲到法利赛人，他们有表面的信仰的表现，看起来好像他很敬虔，但是他的内心不是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他内心不是喜悦神的良善，而是任意而行，而是喜悦那些罪恶的事情，贪恋啊、贪财啊、肉体的放纵啊。那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叫做假冒为善，你好像是在神面前是称为善，实际上你是假冒的，你只有表面的表现，没有信仰的实质。那这是这个时代所有的时代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挑战。表面看起来很爱主，表面看起来很敬虔，如果他的内心是贪爱罪恶，暗地里所行的是悖逆神的，那这叫做假冒为善。Okay, 那这是我们需要求神光照我们自己，不要落入在这样的一个虚假的信仰的当中。第七个问题是讲到约拿。那约拿呢， 他进城宣告，他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然后呢，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小到最大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的问题是，披上麻布坐在灰中是什么意思？那这是表达悔改。披上麻布呢，因为麻布呢是一个穿起来非常不舒服的一种的布，它直接贴在这个肉体上呢，你穿起来是很难受的。那这个呢是讲到刻苦己心，穿上麻布。那坐在灰尘呢是讲到什么呢？悔改。灰尘呢好像埋葬一样，好像被土埋葬了。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会把灰尘浇在头上，拿灰尘浇在头上，就好像我悔改，我把自己埋起来埋葬，好像要死亡一样，是表达悔改的意思。好，第八个问题，犹大出卖耶稣后，他后悔上吊自杀了。如果犹大向神认罪悔改，神还能赦免他的罪吗？本身这个问题呢不太准确哈，他上吊自杀不是后悔，或者说不是悔改，是他在这一个事情上他受到了严厉的这么一个，怎么说，是一个谴责和一个可怕的恶果。因为他出卖了一个义人，以色列人虽然把耶稣杀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义人，他出卖了一个义人以后呢，他又赚了他钱，有30块钱，那他是卖主的，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以色列地呢，在生存起来是非常困难，做了恶，那他呢，在这个自杀的这个情形下呢，是这么一个结局，这个不叫做悔改。那我们首先问这个问题，如果他认罪悔改，神会赦免他，会的。但是呢，他没有认罪悔改。为什么他没有认罪悔改呢？因为他失去了认罪悔改的可能。我跟大家说，当我们能够认罪悔改的时候，是说明神还没有弃绝我们。如果神弃绝了这个人，这个人连认罪悔改的可能都没有，因为他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神赦免他的信心，他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对神的祈求和盼望。这个是被神弃绝以后，他就不再寻求神。所以呢，我们犯罪以后呢，我们认罪悔改，无论犯多大的罪，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就说明神还没有弃绝我们。但是呢，我们需要真正的悔改，因为呢，认罪悔改的机会都是神给的，认罪悔改的可能性都是神给的。所以当那个行淫的妇人在耶稣那边，大家要打死他，按照律法他是要被打死的，后来耶稣呢就赦免了他，他跟那个行淫的妇人说，我赦免你，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这个是赦免所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你不要再犯了。如果再犯的话，贪爱罪恶，或者在希伯来书那些再故意犯罪，那赦免赎罪祭就不再有了，那个被神弃绝，被神弃绝以后，这样的人没有悔改的可能。我再次跟大家说，当他可以认罪悔改的时候，是神的恩典仍然与他同在，是神赐给他认罪悔改的能力。那如果神不赐给他，他连悔改的可能性都没有，他不会悔改啊，就算有表面，他也不会真正内心的悔改。OK， 好，这是这一个点。第九个问题，有人祷告说，主耶稣，我们就摇动你的手，祈求你掌管来做工，这样的祷告对不对？这样的祷告呢，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对祷告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呢，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呢，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那我们要祷告呢，因为神有绝对的能力和绝对的权柄，所以耶稣鼓励我们祷告说，如果你们有信心，你祷告就算这座山移到海里，神也会给你成就。那这是鼓励我们祷告，我们一定要祷告。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的祷告呢，是要神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在马太福音的26章，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 后面一句话叫做免得入了迷惑。如果一个信徒他不活在祷告的当中，他不向神去不断地寻求神的心意，他会落入到迷惑。这个迷惑的一个表象就是任意而行，不是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不是跟随圣灵的带领去行，任意而行。那这样的人也会偏离圣经真理，那这个就会失败的。那另外一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六到七节，讲到祷告的实质，把凡事都交托给神，那神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怀意念要被神保守的，所以在这个祷告的上面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啊，这样子来寻求他。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也在讲到，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那只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祈求。所以这个是祷告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如果说我祷告我就摇神的手，神就听我的祷告，那这个呢就不准确了。那如果说我们祷告求神你的能力，你的旨意带领我们实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这就是好的。所以有关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比较全面的准确的理解啊，不是我们祷告多了神就一定会听。耶稣他说你们不要像那些外邦人，你觉得重复多了神就听，不是的啊。所以这个有关祷告的这个事情呢，我们需要准确的认识，有很多的内容哈，这个有关这些的教导啊，它是一个完一个整全的一个有关祷告的意义啊，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太多的去讲哈。第十个问题，利未记的五章一节，因为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所说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他要担当的罪。那问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是有关见证人的这个问题。见证人呢，在圣经的里面说，如果这个人犯罪，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才能定他的罪。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有做见证人的责任。这个见证人就说，这个人犯罪了，我明明看见，但是呢，我却不做见证。那这个人呢，就没有被判定审判的机会，那这个罪呢就没有解决。这个呢本身他不做见证人就是犯罪。那在这个点上呢，我怎么做一些衍生呢哈，或做一些真理上的明白。做见证人把那个人的罪把他显出来，把他定罪审判他，从一个角度来说是维护整个选民在神的圣洁公义的当中群体性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也给他悔改的机会。如果他犯罪不被揭示出来，他不悔改，那到一个地步他可能会灭亡的。在以西结书的里面第三章第十八章都一直在讲，一人犯罪你要警告他，那他会悔改会得救。如果你不警告他，他不悔改，他会灭亡，耶和华还会追讨你的。所以有关罪的问题呢，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在这个时代特别需要认清楚的。神赦免我们的罪，但神不是纵容我们的罪。我们接纳罪人，但不是宽容他可以任意的犯罪，这个是违背福音真理的。福音真理是我们爱罪人，并且让他在神面前悔改离开罪，活在圣洁的当中，这个是对的福音真理，而不是说我们爱罪人就让他任意犯罪，那个是错的，因为那样的人活在罪的当中会被神弃绝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福音的准确的认识。那这个原则呢和这里面都有一些类似的部分。Okay？ 第十一个问题，利未记的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人若牵一只羔羊为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在赎罪祭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那赎罪祭。那他的问题说，为什么要在燔祭那里献赎罪祭呢？献赎罪祭呢是在同一个祭坛，都是献在神的面前。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它是不同的献祭的这样一个内容。 都是献在神的面前，都是在一个祭坛的上面。那只不过不同的祭物呢，它献祭的方式，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燔祭坛那边可以献赎罪祭，也是在祭坛那边献的，都是献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个并没有矛盾。那只不过呢，燔祭是全然的烧掉，只留一张皮的。那赎罪祭呢和赎愆祭呢，它的肉呢是留下来要给留给祭司的，那这个是有区别。那燔祭呢也叫做自愿祭，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必须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是自愿祭的，我愿意来献，那个和罪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赎罪祭和赎愆祭是你犯罪你必须要献祭的，那这两样有区别，那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哈。十二题，祭司要用指头沾血，赎罪生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倒在坛角那里，又要把脂油，所有的脂油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祭司要献祭给耶和华的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那至于犯罪的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那这个就是一个献祭的这么一个礼仪。在这个当中呢，有关这个火祭的这一个说法呢，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啊。圣经里旧约圣经没有火祭的这么一个说法。那个祭呢，比较准确原文的含义呢，是叫食物祭啊，食物祭。这个食物呢，就是英文叫做 food 啊，叫做食物。那现在有些英文的圣经呢，它已经调整它，把它翻译过来，它不叫做 fire 啊，这个 offering 不叫做火祭，叫做 food offering。所以这个呢，献祭呢，不是烧掉的，不是把这个祭物全烧掉的。那我刚才讲过，那个献平安祭，平安祭呢，它脂油是烧掉，但那肉呢是留下来是吃的。献平安祭的人和祭司可以一起来吃那个祭牲的肉，所以如果你把那肉全烧掉了，他就不能吃了啊，所以这个就不对的哈、啊、所以不是火祭，那就应该叫做食物祭。那这些献的东西是可吃的，食物祭，这是比较准确的。那脂油烧掉，把那些油烧掉，然后呢那些肉留给他们吃。那有人说呢，因为那个油不健康啊，吃了以后会胆固醇太高，过去没有这个概念啊，但是呢那个油呢不健康，这个是事实。所以呢那个肉呢对人是好的，把油烧掉这个是对的。所以在当时献祭呢是这么一个条例，然后那个血呢要把它倒掉，然后或者点在祭坛那边，是讲到洁净的含义啊，这是有关献祭的这个方面的教导。这是第十二个问题。第十三个问题呢，讲到马可福音的10:25，骆驼专根圣宴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那这段经文的教导呢，主要是讲什么呢？主要是在讲那个叫年轻的财主，从年轻的财主的那个故事呢，或者那个事件呢，引出这个教导。那结论是什么呢？耶稣的结论是说，依靠钱财的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那这个教导是讲到我们真正要进天国得到福音的救恩，我们就不要依靠钱财，不要贪爱钱财。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更重要的教导，耶稣讲过，你们不能又拜神又拜马门。是说什么呢？那个马门的含义就是钱的意思，我们不能又拜钱又拜马门，因为人活在地上，钱是他的最大偶像。如果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不能脱离钱这个偶像，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拜神，我们就无法走天国的道路。这是所有信主的人你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钱财的问题。人在钱财上是被钱财这个偶像所奴役的。那在我们这个现在生活的这个年代，你看所有的怪异的事件，你看后面他的钱，你就看得明白。 人就是为了钱做很多的恶的，无论是撒谎，无论是做很多的东西，就是为了钱啊，一个是钱，一个是骄傲，这两样啊，叫私欲和骄傲，人是受这两个罪驱动的，所以钱是人活在地上的偶像。那如果这个事情不能解决，就无法进到天国。那那个年轻的财主呢，他找耶稣来，他知道有永生，他要追求永生的，但是呢他却无法胜过那个钱财。那耶稣说呢，如果你不能够胜过钱财，他说你变卖你的家产，那个是心智，不是说我有钱我信主就要把家产全卖掉，不是的。那马可他有马可楼，马可是富家子弟，马可家里很有钱的，马可也没有卖掉，那当他把全身心献给神，也未必一定要卖掉家产的。那巴拿巴卖掉了，但马可没有，那彼得也有自己的房子啊，这个都不是绝对的，主要是你把你的心把你的生命献给神。那你拥有钱财呢，这个不是错，但是那个钱财不能成为你的偶像。所以我们回到这里呢，就是为什么财主呢，那财主这个问题，他钱财很多比较容易受捆绑。那我再次跟大家说，在信仰上呢，特别有钱的人在信仰上的难处呢更大，因为他太有钱了，那个钱对他的捆绑那个负担更重。所以圣经特别讲过呢，什么叫做有智慧呢，在箴言的里面，我不要太有钱以致我狂妄我背离神，也不要太穷以致我偷窃来辱没神的名，这个是对钱财有智慧的一个处理啊。所以呢这个教导是在这个里面啊，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国，有些人开始很有钱，那他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呢，是求神给他恩典的。那财主进天国，不是说财主一定进不去，他讲的难。那怎么解决这个难处呢？你必须要解决钱财，不要成为自己的偶像啊，这个是要点在这里。第十四个问题，马太福音的7:6，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实际上这个问题和第十五个问题有点类似哈。彼得后书的2:22，俗话说的不真不错，狗所吐的他又转过来吃，猪所洗净的又滚到泥里去。啊，这个问题我原来回答过，是讲什么呢？讲到这个圣物呢，是讲到宝贵的救恩。那这个宝贵的救恩呢，狗和猪是什么呢？你给了它，它又吐出来。猪呢，你给它洁净了，它又滚到泥里去。就是那些对救恩不珍惜的，对这个福音不珍惜的，信了主以后被神洁净的，这个恩典他不珍惜，还在贪爱罪恶的，那耶稣说呢，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要再去做无谓的努力。那他定义要悖逆神，他是讲这个。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典，不要落在这种光景的当中。既然神把这个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把这个圣洁的啊这样一个生命要赐给我们，我们就要珍惜，不要得着以后又吐出去，就不要被神洁净又滚到泥里又肮脏啊。主要是讲这个问题。好，第十六个问题，生命记的5:11，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他解释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那妄称耶和华的名呢，以色列人呢，他们的理解就是不能够念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呢有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做亚威的，一个叫做 Elohim 啊，亚威 和 Elohim。那亚威的这个词呢是单数的词，像耶和华独一的真神。Elohim 呢是复数，那这个复数呢，我在讲创世纪讲过，这是三位，在希伯来文的当中呢，它是有单数和双数和复数。那 Elohim 呢是复数，是超过两位，是三位哦，这三位一体，它一直并用的，在创世纪的里面，它每次讲到耶和华神，耶和华神，那耶和华神这是两个神的词。 英文翻译成 God, Lord， 实际上它是两个词，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一位神也是三位神，耶和华神啊，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啊，三位一位，三位一位，所以三位一体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内置的啊，是个预先放在他们里面的啊，这是一个词。然后呢，他们不称耶和华的名字，他们用什么词呢？希伯来文叫做 Adonai。 Adonai 这个词呢，如果你听希伯来文的歌呢，你会听到这个词。Adonai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的意思，这个就不是神直接的名字啊。那英文呢叫做 Lord， 叫做 Adonai， 这是希伯来文。那这个呢，他们叫做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但是呢，这个并不是真正妄称耶和华名的本意。这个本意不是说不能叫耶和华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就写在圣经的里面，是指不能够妄称耶和华的名。这里面特别讲的妄称，妄称是什么意思呢？不按着神的旨意去叫他的名字。因为呢，称耶和华的名字是神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以色列人，那他的名字和他的本性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知道神并且称他名字的时候，意味着我们按照他的本性，或者说按照他的旨意去跟随他，按照他的教导去顺服他。那如果不是呢，你就是妄称了他的名字。那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假先知，那这一种的妄称，他说耶和华对我说，那圣经说耶和华神说我没有对他说，那这个就是很显然的妄称。包括我们在近几十年，很多人说我有这个意象，我有这个意象，神给我这个意象，我跟大家说那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如果神没有真正给你这个意象，没有真正给你默示，是你自己想象来的，你是妄称耶和华的名的，那个是非常得罪神的事情啊。所以在我的教导的当中，在我这个教会的十几年的侍奉里面，我从来没有讲过我得到什么意象，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谨慎的事情，我不敢说我直接领受神给我的默示，那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近代，我说近代的灵恩给大家带了一些的偏差的东西啊。这个我得了这个默示，我得了那个意象，得了那个意象，不要妄称啊！意象满天飞，这个是有问题的。好，这叫做妄称哈。第十七个问题啊，启示录的第二章，耶稣主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那他的问题说，七星是七个教会的全体还是牧者？带领者是假使徒的忍耐还称赞吗？啊，这个就这个是讲到士美拿教会以弗所教会哈。这个里面呢，七星呢是讲到教会，不是带领者。他讲到七星呢，叫七个金灯台呢，是讲到主赐予这个教会仍然有光，仍然有真理，叫做金灯台。或者我把灯台挪去，你就没有光了。那这个金灯台呢，也回到圣殿里面的那个金灯台，在耶和华面前有光照着你，你才可以去献祭。所以神的光仍然光照你，指神的恩典仍然在。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么一个回应，是讲到呢，虽然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呢，那个金灯台呢仍然还在，说主仍然还眷顾这个教会。所以在一个教会的当中呢，那些真正跟随主的人，你要警醒，你不要跟那些错误的去走。那在启示录这个里面有七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主不同的评价，有他的警告，也有他的肯定啊。士美拿、菲拉铁菲啊，这些教会呢，有些是被神肯定，有些是被神责备的啊。主要是讲这个，所以呢，那个是指教会，是群体性的。 那这个群体性还不是包括每一个人，是指这个教会当中仍然属神的人，那你要警醒，是指这个。第十八个问题，启示录的二章十节，这是讲的士米拿教会，他说你要受苦，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他问题是患难十日，他不明白这个十日在说什么。那这个十日在说什么呢？这个十日有几种的说法。一种的说法呢，说是一个很短暂的日子。有一种说法呢，是说这个十日是表达完全。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字义，就是十天。那对于我来说呢，这个十日呢，我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在有关这个十日这个事情上呢，国内有一个老传道人叫做李牧圣的。在他个人的经历当中，他坐牢呢，他有一次在祷告当中，神就用这段经文跟他说，你必受患难十日。那他以为是坐牢坐了十天，结果是坐了十年。所以呢，这些经文呢，神会用，但是这个具体到底是什么日子呢？在圣经的里面呢，你很难得出一个绝对的大家都认可的答案。但如果你问我怎么理解，我的答案呢，就是十日呢是个短暂，你会受患难的，因为士米拿教会是被神所肯定的，那他肯定的呢，他会受患难的。那受患难的神说，我给你患难，你这个患难是有限度的，那不一定是短暂哈，就有限度的，我给你的患难是按着你能够受的所量的，就这么多的限度。那为什么要有限度呢？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承受力是有限的，那他又恩典要覆盖我们。那为什么一定要受患难呢？我们要为义受逼迫的，要为福音做见证。所以呢，这患难呢，也是我们蒙召以后效法基督的一个必然的在一个生命的经历，每个人都要的啊，只是我们不要因犯罪受苦，如果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受苦，就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个是有关时日，就是有限。那这个限度是到底有多长呢？这个就不一定是整个刚好十天啊。我的领受就是有限，他给你时日就是一个有限的意思。好，第十九个问题，那创世纪呢？32章25节那里讲的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那他问呢，为什么神胜不过雅各？为什么神要雅各腿瘸了？然后他的问题说呢，雅各明知这人胜不过他，为什么还让他给自己祝福？雅各怎么知道他是神？那这段经文呢，正确的理解，讲到说雅各胜过神，不是雅各在他能力强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胜过神，那个是没有可能的啊。他和天使摔跤他胜过神，不是说他强大的能力到一个地步呢，他和神摔跤他就得胜了，因为神让他的腿瘸了，摸一把他的腿，大腿右腿他就瘸了，再摸两把另外一个腿也瘸了，再摸一把他那个手也废了，那个也废了，他就瘫在地上了，不可能他得胜。那显然不是他的能力强过神他得胜。那他是怎么胜的呢？你要看哪里呢？有一个地方比较清楚的解释，在何西阿书的12章。何西阿书的12章呢，在2节他说呢，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3节讲雅各，他在府中抓住哥哥的脚，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那这个里面特别讲到雅各和神摔跤的非常重要的那个核心的内涵，是和神摔跤得胜。那后面又讲到哭泣恳求，是在说什么呢？他不是在能力上赢了神，他是在祷告中赢得了神的怜悯。 这个叫做得胜。他哭泣恳求，结果在伯特利神就让他遇见，是雅各他牢牢地抓住神不放。他这里面他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雅各呢，他是一个抓这个词，他原来是抓世上的东西，抓名分，但是呢他后来生命的转变是牢牢抓住神，牢牢抓住神，到一个地步神就怜悯他，这个叫做雅各摔跤得胜，这个是真正准确的经义里面的含义。那这个是我们要效法的，我们所有信神的人，我们要牢牢地抓住神，好像雅各一样不要放，那神必定会怜悯我们，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艰难当中，怎样的困苦的里面，怎么样挑战的里面，我们要牢牢地抓住神不放，这叫做与神摔跤，哭泣恳求，我们会在伯特利见到神。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说的含义，那你懂得这个含义以后呢，你就不会有那种的误解了，好像雅各就把神赢了，然后呢还要跟神求，这就是自相矛盾，这个不是的哈。他赢得了神的怜悯，他对神牢牢抓住不放，赢得他的怜悯。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十九个问题。好像有一段没有录上，是不是这个车子妹？
是的是的老师，我一到四题都没有录上。一到四题。
一到四题我来复述一下。
第五题大概是一二点有。一二点没有，第三点开始的。
就第四题一到四题哈。现在可以录
吗？五题的第一点，第二小点，第一二小点也没录上。
好的。
我刚才又断线了。
我补一下哈，就一到五题的第二个点。那第一题呢，就是耶利米书的三十章的五到六节。耶和华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男吗？我怎么见人人用手捏腰，像产男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那他要理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看见人人用手捏腰，好像产男的妇人。那这个里面我就说呢，你要回头看耶利米书三十章第四节，是耶和华对以色列和犹大说，说什么呢？说将来的复兴。那将来的复兴呢，这里面包括对当下的惩治。那这个惩治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好像产男一样。那这个产男，我回头就说，在创世纪的里面讲到妇女生产，她是犯罪以后，耶和华说你生产会承受生产之苦的，这是犯罪以后的咒诅。那这个咒诅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呢生产以后呢会生出孩子来，会成为盼望，女人的后裔。所以在这个神的惩治的当中，又有幕后的拯救，或者叫做恩典，或者叫做祝福。那这个呢是一个神的对他所拣选的人的一个作为。所以他这个经文引到这个耶利米书，讲到对选民，他们犯罪，耶和华要惩治他们，到一个地步好像产男一样，非常痛苦的。那本来男人不应该有的，但是你有，是因为你犯罪有的。然后呢最后他会把末日的拯救又赐给他，那主要是讲这个意思。第二个问题是以赛亚书的三十章二十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他的问题说，这个教师是指主自己的话语吗？那我首先回头说，你要看以赛亚书三十章的十九到二十六节，那这一段呢是讲到末日的复兴，和前面耶利米书有一点像。那这个末日的复兴呢，最后他讲到说有声音说，或向左或向右，那这个叫你的教师，是指人对人的教导。那他说呢，真正要走正路是背后的声音，那个是从神来的，你可以说是主自己的话，也可以说是主的灵。那我引用了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七节，不用人教训你们，凡事自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是讲到末日的复兴，圣灵主的灵会亲自教导和带领 神的选民，让他们归向他啊，这个是这个含义。第三个问题呢是启示录第六章，四活物，他们在说呢，一钱银子卖一升麦子，一钱银子卖三升大麦，酒和油不可糟蹋啊。第七节讲到揭开第四印，听见活物说：“你来，我观看，要灰色的马，骑马，啊，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间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他问是在这个时代吗？不是。是在什么时代？在七年大逼迫的里面。七年大逼迫它的起点是外邦人被提，然后进入七年大逼迫是以色列全家得救。那外邦人数目满，这个是外邦救恩结束的那个时间点。现在这个时间还没到，我们外邦人在地上，我们仍然还有救恩，外邦的教会仍然存在在地上，所以呢，我们还没有被提啊，除非我们这些人都是不得救的，已经被提了。那现在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人被提，所以是没有被提的，所以这个被提还没有发生。那那个大灾难呢？那个所有的四分之一的人杀掉呢？在启示录五章以后，一直到十九章，都是在讲七年大逼迫之内发生的事情。那里面有一些呢，有 universal 的，叫普世性的，比如说那个女人的后裔，她用铁杖管辖万国，讲到基督的那个是普世性的，有拓展的，全覆盖整个人类历史。那里面很多的事件呢，是讲到七年大灾难之内的。那这个事件呢，我们就要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它有两段末日的这个耶稣的预言。一段是大灾难之内，一段是大灾难之前啊。这个大家回去看那个二十四章是两段。好，我就答案就说那个事情不是发生在现在，是发生在七年大灾难之内，我们外邦人没有办法在地上经历到。如果你亲自经历到，那就对不起，你没有被提，你没有得救的。那如果你真正得救的被提，你不会经历到这些的灾难的。第四个问题，他问呢，在创世纪的七章的十一节，那里面记载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那他这里面主要的问题是指呢，问时间的这个问题。因为他听过我讲呢，亚当在犯罪之前在伊甸里活了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呢，这个人类历史的年限。那他的问题就说呢，以色列人他们的年历呢，到现在是5781年，如果倒推呢，就是公元3760年。那他的问题说，这个时间是人类历史的时间吗？我说不准确，这个时间是人类犯罪的历史的时间，不是人类历史存有的时间。因为人类历史存有在伊甸园里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所以呢，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年限都是犯罪以后的。亚当开始记录他的年日的时候，是他会死，所以才记录年日。因为犯罪他才会死，所以会记录他的年日。在犯罪之前，他没有那个日子、年岁之说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对年日的认识。好，第五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彼得后书的三章八节，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神对时间的长短的判定和人不一样。那彼得是回应那些人来讥诮主再来的日子，说从创造到现在没有改变，那你说主会再来，末日会再来，没有发生啊，已经等了这么久了。那彼得说呢，这是你对人对时间的看法，神不是这样看的。对神来说，你等几千年对神来说就是几天，对神来说是非常快的，因为神是创造时间的。所以呢，不要以人的角度觉得时间长，主的日子不再来就不会有再来，就不会有末日的审判，那这是一种的误判。准确的判定是按照神的时间来看，他告诉我们对神主再来的确定性和对救恩的持守的紧迫性，我们不能松懈，要时刻预备主的再来，然后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被提，我们真正得救。 那彼得主要是教导这个。那在时间上，神和人的角度和概念是不一样的，没有可比性啊，没有互换性啊，讲这个。那第二个小点的问题是讲到路加福音的12:52，从今以后一家五人将要纷争，三个人两个人争，父亲儿子相争，儿子父亲相争，母亲和女人相争，女人和母亲相争，婆婆媳妇相争，媳妇婆婆相争。那耶稣基督呢，他在预言他来会在地上，他说我来不是给地上带来和平，是引起刀兵的，然后他们会争。为什么？因为呢，他来是带来真理和福音，不是很多人接受他的真理和福音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当你接受他的福音真理，你照出罪的时候，罪人会跟你征战，他们会抵挡真理的。那这个抵挡都可能发生在你家庭的里面，特别在当时耶稣的时代，他们很多犹太人是受律法主义的，接受律法主义的，那信耶稣被打成异端的。所以呢，你信了耶稣可能被逼迫，保罗曾经逼迫过信主的人，犹太人逼迫过。所以耶稣说呢，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就告诉我们在持守真理的上面你要坚定，你信耶稣你要面对这个世界对你的逼迫，这个世界不是欢迎信耶稣的人啊。在这里面请大家特别留意，我们信了耶稣不是世界会喜欢我们，世界会厌恶我们，会逼迫我们的。那我们信了耶稣也不是讨好世界，我们是真正让世人有机会得救归向耶稣。那些抵挡耶稣抵挡福音的人，将来是下入地狱的审判，末日的审判，那这个是最终的结局。所以从这个角度，耶稣来教导福音传到地上会产生的结果是这样一个结果啊。那在这个上前面我的回答当中，就说我们不要用乌托邦的思想来想这个福音会在全世界普及，大家都会欢迎这个福音，都会相信耶稣，没有的，是逼迫。特别到这个我们将近末日的时候，这个逼迫会更加的严厉，更加的严谨。包括我们信耶稣的人，如果我们非常持守来追求圣经的真理，我们都会受到逼迫，会受到那些不爱真理的，对圣经他们不认真的人，他们会对我们有歧视的。你不要觉得我们好好的追求信仰，认真的学习圣经，在主的面前走敬虔的道路，就被不但不被世界认可，甚至所谓的信主的人都未必认可我们。那这个是耶稣所说的被招的多选上的少，那这个是在信仰当中人的困境。那无论如何，你要坚守圣经的真理，你要持守天国永生的道路，这个是耶稣要赐给我们的救恩啊，我们需要去持守的。好，那这就是这些的问题，可以吗？车子妹，这些问题都录好了哈？
可以，可以。
好，那这还有大家需要有什么问题吗？一两个问题，还是大家回去消化一下，因为今天的问题也很多，你可能需要再去想一想，也许那个录音你可以再去听一听。啊，如果没有太重要的问题，我们就做结束祷告，好吗？天父来到你面前来，谢谢你，真正回答问题的是你自己，和透过你的圣经回答问题，是真正圣灵在凡事上来教训属你的儿女。求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敬虔的心，祈求圣灵开启我们，能够进入到圣经的真理的当中，明白你的道，行在你的道中，得到你真理给我们的真正的那个永恒的应许。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求神祝福大家。